大家好，今天咱们就接着聊。说到这个鹿，那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刚才说的北美地区非常常见的，当然这个是中国也有的啊，这熊。它熊不太一样，特别东亚地区的熊啊，一般是棕熊、灰熊，棕熊比较多。而且南方地区的熊啊，包括东南蒙岛认为是特产的这个，但是实际上不是特产的，胸前有一轮月牙的这种所谓月牙熊啊，是这些熊。北美这边一般是棕熊和灰熊比较多啊，这个棕熊啊跟中国的棕熊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边特产的一个熊是灰熊 Grizzly， 这个是美国特别是比较偏北地区，偏北加拿大包括美国东北部西北部地区山区里会有的一种大的熊，它比棕熊要大一圈，棕熊和黑熊啊，美国这边还有黑熊。然后呢这个背上，灰熊的背上有个巨大的这么一个瘤子啊，有一个瘤子，其实是肌肉和骨骼的一个凸起，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印度的神牛。大家可能听说过印度人说把牛当做神仙啊来供养，但不是所有的印度的牛都是神仙牛啊，都是神。他们供养的是一种这个背上啊长有一个大瘤子的瘤牛，而一般的黄牛、水牛啊，印度人照样杀，照样吃。他们自己不愿意杀牛，神牛是肯定不能杀的，但普通牛他们也不愿意自己杀，然后呢就让穆斯林杀。穆斯林没有这个禁忌，美国这边的这边特产的灰熊，也就跟印度的神牛一样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啊，这么一种肩上、背上、肩的位置、啊、基本上会长一个大瘤子啊，这么一种这种灰熊啊，灰熊的攻击力要比普通的黑熊要强，而且体格也比一般的黑熊要大，比咱们周北的这些熊瞎子要大一圈，遇上它最好赶紧跑，绝大部分它不会跟你纠缠了。而且刚才说了，熊这种动物也是一听见人的声音它基本上就直接跑了，唯一的有可能会攻击你的情况是什么，遇上熊崽子啊，遇上熊崽子小熊宝宝赶紧逃跑，不要觉得小熊很可爱的样子，但是呢小熊一旦你遇上落单的小熊，基本上会意味着是什么，会有熊妈妈会竭尽全力的要保护它，一旦保护它的时候，这发了疯的母熊那是谁也挡不住的啊！所以遇上小熊赶紧逃跑。这边的这个每年都会偶尔会因为这个熊攻击人，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侵扰了它的领地，特别是当这个熊认为你对它的这些崽子有威胁的时候，它就会来攻击你。有的时候原来看过一些这些纪录片啊，甚至估计把一个人的一半张脸都给扇没了啊，整个扇掉了，肉都给刮掉了啊，那不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啊，动不动会死人，那个是真的会死人的。而且这个灰熊它的体格比黑熊要大一圈，基本上遇上就差不多快没命了。再往北，加拿大那边有北极熊啊，也就是最大的体格最大的熊类。在美国这边，美国的本土的48个州应该没有北极熊的存在，阿拉斯加有，阿拉斯加的北极圈里头有。加拿大那边啊，它这个北方地区啊，有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海湾，哈德逊湾。哈德逊海湾啊，虽然是个海湾啊，虽然靠海，但是呢极地气候啊，所以很多的北极熊啊，它是沿着这个哈德逊湾一直往南去找吃的，经常会有的时候会找到这个居民点，找到人家里。这个时候这些住户就这些居民们就比较遭殃了啊，就这北极熊是攻击性最强的熊类之一，体格也是最大的，力气也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就是只能期盼他们赶紧的溜走，赶紧的爬走。这个熊，这个鹿，坏熊说是坏熊，但它不是熊。这都是北美啊比较最常见的一些野生动物。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野生动物，也是跟人类打交道比较密切的，是这种北美的野狼 coyote。 这个东西啊在西海岸比较常见，东海岸没有，一般都是在比较荒凉的山区、荒漠或者这种降水比较少的这种山区之中存在的这么一种叫做北美野狼这么一种生物啊。说是叫北美野狼， 但它不是咱们意义上的比较想到的，比如说这个北方的来自北方一匹狼，它的比狼要小得多，基本上跟狐狸差不多大小，而且呢不是群居，很多的时候是独立单独这个出来这个觅食的啊，这么一种杂食性动物。每年都会有这个少量的这种北美野狼啊、胡狼啊，还有中啊，反正胡狼攻击人的事件，但是也是不是很多，也是大部分时候啊，这种动物啊，也是跟浣熊一样啊，它遇上人它就跑了，不会跟你纠缠。但是在美国的西海岸非常常见，洛杉矶啊、旧金山啊、郊区经常会遇上这种动物，啊，这动物也是泛滥啊，在这个西海岸地区泛滥成灾。它也不是受保护的动物，包括之前上面刚才跟大家说鹿也不是受保护动物，都是可以，如果是在这个狩猎区是可以狩猎的，熊黑熊是可以打猎的，这个灰熊是不能打猎的，灰熊的数目太少，刚才说的体格非常大的熊那种是不怕打猎的。像我原来在蒙大拿待着的时候，那边的印第安人他们的这个打猎的权限要多一些，经常呢是会打回来一些野味熊肉啊，鹿肉就不说了，白人也吃鹿肉，白人也能打出很多鹿肉，这熊肉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印第安人的手中买过来，或者印第安人卖熊肉，呵呵，他们这个打猎的权限比较高，尤其是在应该是在印第安人保留区里头，整个蒙大拿有大片的这个山区都是印第安人保留区啊，所谓的保留区其实就是把他们围在那儿，然后这么一个聚居区了，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山丘水浸啊，有那么点野生动物就只能这样了。刚才说到这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区，说到印第安人，那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这北美地区的特产的动物啊是什么呢？就是这北美野牛啊。北美野牛呢，北美野牛这种啊生物，其实啊它跟牛，跟刚才说的一些印度的神牛啊，跟这咱们所谓的水牛啊没什么关系，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关系，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其实一直到现在都不是属于被真正的驯化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它的英文名字叫 bison 啊 ，bison B I S O N， 体格非常大。你要是按照你说把它当做牛来看，可能是牛种体积最大的这么一种动物，但是它一般上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半驯化状态啊。它所谓的半驯化是什么呢？印第安人啊，也是以前的印第安人啊，特别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印第安人。很多的时候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啊，就是这个，就是北美野牛。北美野牛印第安人在以前中部大草原地区经常是捕猎啊这种野牛，然后呢野牛的皮是可以用来做衣服的，野牛的毛是可以用来这御寒的，野牛的肉是可以用来吃的，野牛的脚是可以做容器的啊，所以基本印第安人他的以前的这些中部地区的这些游牧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主要的经济动物就是北美野牛。那么在最高昂的时候，北美曾经可能有上亿，它的这个北美野牛的牛群的数目是在数以亿计啊。但是呢，到了19世纪的时候，由于美国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而且美国人非常清楚，白人非常清楚，这个美国中部草原地区的印第安游牧部落，他们主要的生计是来自于这些北美野牛，所以就鼓励在所谓草原地区的白人的定居者来捕猎，大肆捕杀北美野牛，特别是呢割脑袋割头，然后呢你割了多少这个北美野的脑袋可以去政府那儿领这个酬金的啊，用这种办法鼓励北美的这些白人定居者去屠杀北美野牛，用这个办法来饿死，想扼杀这个印第安人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当然最后还是成功了啊，印第安人连这个他们在整个非常广袤的这些美国中部地区的大草原上奔波，但是找不到可以捕猎可以游猎的这些动物，很多的人就陷入了生计上就没有办法无法维系了，因为他们不是定居者，他们是游牧的部落，部落呢主要是靠捕杀这些动物，这些动物都被白人捕杀光了， 而且是几倍于印第安人的所谓的消耗量来疯狂的捕杀，所以北美野牛到了19世纪后半叶几乎是濒临灭绝。啊，灭绝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一套的捕猎政策，目的是为了把印第安人全部都杀光。啊，最后就成功了，印第安人没了，北美野牛也快没了。到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突然又开始啊，又开始说要保留这些所谓的北美地区的特色的动物啊，北美野牛。后来建立了一些野牛的所谓的保护区，就跟印第安人一样，印第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北美野牛也跟印第安人一样有自己的保留区。像在原来我在蒙大拿的时候住的城市北边，就有美国著名的北美野牛的国家公园。都是当时被白人的殖民者杀剩下来的这些野牛，就放那了。这个北美野牛的肉啊，啊，这个肉是可以吃的，印第安人都吃，所以这个肉也是可以吃，肉味比较重，比普通的牛肉味要重一些。很多时候，当然美国人啊，那其实这个美国这边他们做饭也不讲究，大部分时候就是把这个北美野牛做成。一般来说是做成汉堡来吃，因为汉堡是最不需要任何的烹调技艺的，把这个肉馅剁碎啊，然后腌一腌，然后就可以拿来吃了。当然也有啊，也有是做牛排，也有做牛排的，北美野牛也是可以做牛排啊，味道啊，肉味啊，要比这个跟普通牛肉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的，可能稍稍带了一点甜味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印第安人用它做主要的捕食的动物啊。鹿没有它好吃，鹿没有这个北美野牛好吃啊，就可怜的北美野牛啊。但是现在你要去美国西部地区，还是能吃到北美野牛的，很多餐馆都有北美野牛的牛排或者北美野牛的汉堡包啊，这个是北美的一个特产。刚才说的这些啊，绝大部分的动物、啊。都是杂食性动物，熊啊，什么这个野狼啊，浣熊啊是杂食性，还有很多是这个植食性动物，北美野牛、鹿啊、傻帽鹿。那么这个纯的肉食性啊，所谓的这个食物链的顶端，位于整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这些动物，主要包括什么呢？主要的在北美地区最常见的还是美洲狮。美洲狮是什么？美洲狮就是彪马。彪马的那标志就是这美洲狮，它说是狮子啊，但是呢，和这个非洲啊马赛马拉草原上大草原上的奔跑的狮子啊，一群大狮子啊是完全不一样，更像是豹，不像狮子啊。只不过是这边一般管它叫做山狮或者北美狮啊，它是体格，这已经是在整个美洲地区啊。包括北美洲、南美洲啊，它的体量、体格、体型最大的、第二大的肉食性动物，最大的是什么？是美洲豹。然后美洲豹并不出没于这温带地区，它主要是集中在、啊、这墨西哥呀或者中美洲地区这些热带雨林之中啊，美洲豹比较常见。像在往北的这些温带的山区中啊，主要存在的都是美洲狮啊，这种山狮，攻击能力非常强。美洲狮也是基本上不会，你人是基本上遇不到的，它听见人的声音，闻到人的味儿就远远的跑开了。它只要真的饿了慌了要攻击你，你也跑不了，你是基本上是无法自己准备说预防这美洲狮的，因为要不就是它跑了，要不就是你没跑掉，它真的想攻击你啊，基本上你是跑不掉的，因为你看见它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它的牙齿已经咬到你的脖子上去了。是一种典型的啊，这么一种偷袭的动物，偷袭的生物，它很少直接扑上来，它都是在暗中躲藏，开始这个咬你。那就说有枪没有用啊，它要从背后来攻击你就完蛋了。大部分时候，美洲狮是突袭的，因为美洲狮它的弹跳性啊，它主要是在山上、山里的荒山野岭之中啊，到处去捕食的，它的这个敏捷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个速度啊，可能比一些羊类啊或者鹿类要慢一些，所以就跟非洲草原上的这种豹，普通的豹啊，不是猎豹那种快速的豹，那是普通的，比如说这种金钱豹、花豹类似，它主要还是搞偷袭比较多，而且是非常擅长偷袭的动物。 尤其是山区之中啊，大家知道这个山区啊，大游击战啊是非常好的地方啊。那么对于动物来说也是啊，打这个埋伏战啊，设伏这个突袭也是非常常见，而且尤其是美洲狮，包括美洲豹啊，都是属于偷袭类的这个野生动物，不是像猎豹那样盯着这些猎物狂追不舍啊，偷袭。它的因为短暂的爆发，躲在你身后，赶紧趁你不注意咬你一口，直接把脖子啊给你这个咬断啊就完了。有点像狼的，它都是独行的。美洲狮也是一种这个独居的动物，那很少，一般都是也是最多就是妈妈带孩子，不存在这个群居。而这个一般咱们知道非洲那些狮子啊，都是以这个所谓的公狮为核心啊，有这么一个家庭，一只公狮里头一堆后宫，后宫后面还带着很多的小孩儿，这是个典型的非洲的狮子家庭。但是美国这边的北美地区美洲狮啊，基本上就跟豹是一样的啊，都是咱们现在叫做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基本就以母亲带孩子，男的公狮就自己出去浪去。你别说啊，这个豹啊，不论是非洲的这些豹子呀，还是北美地区的这些美洲狮啊，包括中美洲地区美洲豹啊，单亲育儿，听我说，就是单亲育儿是西方家庭的主流，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啊。一般来说啊，是这个信奉啊新教啊越意狠的地方，就单亲越常见。越是天主教的地区，相对来说家庭的这大家庭就更多一些。然后天主教啊、东正教啊，相对来说家庭的观念意识比较强，所以南欧一般很多是大家庭。到了北欧、西北欧，这家里的这个一般家庭这个成员就越来越少。美国啊，新教为主啊，那些教州这个大部分黑人啊。如果是基督教徒啊，如果是基督教徒，绝大部分是新教，因为都是以前跟着这个奴隶主信的，奴隶主都是新教徒。黑人天主教还真的，至少是我印象之中啊，黑人天主教徒真的不是很多啊，他们大部分都是新教徒。像华盛顿 DC 是一个黑人城市啊，一半以上是黑人，大部分都是长老会和浸信会的成员。那这些新教基本上对于所谓的家庭伦理啊，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主张啊，所以呢性解放一来啊就单亲了。你一单亲，那就是妈妈带孩子，妈妈还得出去打工挣钱养孩子，所以孩子就在这儿浪去了，孩子就在那只能在街上浪啊，浪的话加入黑帮，然后开始贩毒，开始这个打架斗殴，然后二三十岁运气好的30岁没被枪打死可能还能活下来，没打好的话很多20-30岁可能就死了。听我说这个南欧现在家族概念还有那么广泛吗？说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家庭都是开始处于一个瓦解的边缘，只不过是这个瓦解的情况因为这些宗教信仰文化的背景可能有比较激烈的地方，有比较稍微来说还保留这些过去传统的地方。我看这听我说新教啊，新教的话英美的新教好保守，种地守家，积累财富啊，积累财富有，但是新教不是所有的啊，大家知道新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各种教啊，只要不是天主教，只要是反对天主教早期的这些从宗教改革16世纪宗教改革而来的这些教派，很多都把自己称为新教，所以它是一个大杂烩，什么都有。有比较所谓的放弃了很多这些宗教约束的教派，也有一些极端保守的教派。不是所有的新教徒啊都是这个所谓单亲家庭啊，特别是美国南方啊，之前讲过美国南方的很多的这种新教徒啊，是这个什么，他们这帮人是那个所谓的福音派，也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这帮人是比较能生孩子，这帮人而且生孩子生得特别狠，而且是这种大家庭生孩子。你看尤其是我觉得可以去应该去做做这方面研究，就是这一届美国政府，这些美国政府的各大部委的这个部长，应该去数数他们家里孩子的人数，还有呢，再比比上一届 上一届这赌王时代的部长，各个部长他们家里孩子的人数，比较这个 95% 的信心能说这个肯定是上一届在统计学上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明显的要多于这一届要多很多，这届可能一两个两三个，上一届至少我知道的他们教育部长这个卫生部长就是七八个孩子八九个孩子那种啊，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福音派啊，生孩子比较狠，那福音派呢一般都是被这个所谓的美国这大城市看不起的，那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劣的这么一帮人。看这听友说应该是不靠谱政府的官员孩子多，这一届就不是了啊，这一届都是什么进步派啊，觉醒派啊 ，woke， 这些人啊，他这个孩子就生的不生了，干脆不生了，不然去搞同性恋，领养俩，领养俩，像这届交通部长同性恋嘛，领养了俩孩子，好吧，今天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咱们下回再说啊，下回再说，过两天咱们再接着聊，谢谢，拜拜。